那我们今天就从诗篇这些圣经里头，我们一同来看到心灵平静的秘诀。这首诗呢是大卫在年老的时候写的，因为我们读到这一篇里头25节的时候，这个里面就说了，大卫自己就说了，他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那么就是说明这首诗歌呢是他在年老的时候写的。那么他大卫回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他看见自己蒙神的保守，虽然是经过一些艰难或者挫折，但是呢他看到神是爱，神是公义的，神也是信实的。那么他就得出个结论说，义人呢必定是蒙福，恶人呢一定是失败的。那么他就借着这篇诗篇要来劝勉一切在难处中间的信徒，就不可以因着恶人看到恶人享福，义人呢在受苦，那么这样的话就失去内心的平安。那么他就要信徒知道，我们不要只是看到眼前的，我们信主的人还要看到将来。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恶人他们最终的结局的话，就知道神不是偏待人的啊，神不会偏待人啊，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恶人的暂时的一些现象。所以这篇诗篇呢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信徒在恶人他们兴亡发达的时候，我们心里头怎么还能够保守有个平静啊。所以这篇诗篇实在是很好的，因为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常常会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那我们怎么办呢？神就告诉我们怎样能够保守我们心里头有平静。这篇诗篇也是一个字母诗字母诗这个整个一卷这个诗篇呢有一共有150篇，其中有9首有9篇是字母什么叫做字母诗呢？字母诗就是说每篇的这篇诗篇呢第一句话呢就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然后依此类推也可能第一句话是希伯来字母，像英文比如说 A 打头然后到第二句或者第三节的话就是 B 打头按照字母的顺序它这么写下来。比如我们知道诗篇里头最长的一篇是什么？119篇119篇一共有176节，176节它把它分成8段每八节是一段这8节的话都是从一个字母接着一个字母下来，比如第一节到第8节比如像英文的那就是 A 打头，然后第9节到18节呢就 B 打头，一直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然后就是176节就是用22个希伯来文的字母作为每一节的开头，这叫字母字母诗篇所以我们就为什么他要用字母诗篇呢？有一个用意就是比较容易记住，就这样的诗篇可以给人来背诵的你背比如说背英文的8个 A 每一句都是8个 A 开头，然后你就记住了。所以这个诗篇的这个呢用字母诗呢用意就是要叫大家读了这个诗篇以后还能背下来，背下来以后呢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呢还可以反复的思想，反复的来读，这样给我们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今天呢就从诗篇这里头一些经文，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来思想，这里面一共有8个命令式的教导 啊，这个是就是大卫所写的。那么就是这个诗篇有八个命令式的教导啊，这个命令式教导就是我们信徒都要遵从的。那么如果我们能遵行的话，我们的内心呢，一定会有平静的啊，一定会平静下来的。我们为什么没有平静呢？就是我们缺少神的话，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话来生活。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些圣经里面包含的八个命令啊，八个命令，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啊。第一个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啊，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这是讲到第一个命令啊，就是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这是神的命令。我们看到有些作恶的人，他们发达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就是很不平。神说不要不要心怀不平。那心怀不平的意思呢，就是发怨言啊，里面有发怨言了啊，这不平，那意思就是好像里面的火烧一样的，一看这事情，心里头就很烦躁，心里头就很像火烧，结果呢就会生出嫉妒啊，就会看到这些人怎么他们能这么样的做这些坏事，他们还得到这么的享这么多福呢啊，就很嫉妒啊，为什么我规规矩矩的反倒吃苦呢？所以里面就有个嫉妒的心啊，这就讲到这个告诉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这是个命令啊，叫我们要来遵守。那第二节就给我们看到的，为什么不要为这些作恶的心怀不平呢？他说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他们享福呢不过是一时的啊，他们的享福不过是一时的，他们就好像被割下草，你看那草地上有草长得长出来，长在地上是青的，你割下来以后过一两天它就变成黄的了。你看这菜刚刚出来的时候种出来是新鲜的，是青的，可是你放过呢慢慢干的就变成黄的。所以恶人也是这样的，他的享福呢不过是一时的。所以你如果你知道他是一时的话，你就不会嫉妒他，你也不会觉得不平。你看见有些犯人啊，他做了坏事以后要判处死刑了，那么在临刑执行的这个那个这个时候啊，或者一晚上或者一早晨，他快要这个把他处死了，那么监狱的总会给他预备一顿最好的吃的饭啊，有鱼啊有肉啊，是平时他出监的时候吃不到的。那么你知道他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就死掉了，那么哪一些犯人看见他这么顿的好的饭很羡慕呢？会羡慕他吃的饭吗？不会的，因为知道他的结局不过就很快的就要结束了。那么你在养了很多牛，有的牛瘦一点，有的牛肥一点，那么瘦的牛呢也用不着去嫉妒那些肥的牛，一个肥的牛呢可能是最早被拿到屠宰场杀掉的啊。所以如果你看到他们的享福不过是一时的话，我们就用不着心怀不平了。这里说到恶人他们就是像草一样的啊，像菜一样的。可是提到圣经还有一处提到义人呢，义人就好像在溪水旁的树一样的，那这个差别就很大的，一个是青草，一个是青菜，一个是树啊，树是长久的啊，但是这个菜跟草呢都是暂时的，一下子就要过去的。所以叫我们信徒呢不要只看到眼前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看到将来的，不要只是看到今天我们遇到的难处，我们更要看到 每天在生活中间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你看看每天都有阳光，每天都有空气，那么也有时候就下雨，就滋润我们，我们就有水，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是很平常，其实呢我们都是每天都享受神的恩典啊。所以这个是叫我们看到，不要只看到眼前的，要看到将来的。第二个命令是在第三节了，他说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啊，这个是告诉我们要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依靠神了啊。这就是这个信徒呢，信徒呢得这个平安的秘诀。这个信靠跟相信这意义是相同的啊，信靠就是信，信就是要信靠，这是一样的。那么信心呢，如果你有信心的话，看到神的恩典，看到这个神要给你的福气，那么你就可以对这不平的事情你就会过得来。因为呢信心就看到事情的本质跟它的结局啊，这样的话你对不平这些不平的事情呢你就会放下来的啊。其实我们眼见呢是很短视的，就是我们现在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表面的，是一个是很暂时的，但信心却跟我们看到呢是里面的本质跟看到将来的结局啊，所以信心跟眼见是有差别的啊。我们不要光凭眼见，我们还得有信心，就看到这个事情的本质跟它的结局啊。这个命令里头呢，他说你要倚靠啊，一个叫倚靠耶和华，底下呢要行善，要行善，这个倚靠跟行啊，两样都有。所以圣经叫我们倚靠神，不是单单叫我们坐在那地方等着神，还要行，还要行善。什么是行善呢？行善乃是我们对这个神呢心里头没有疑惑，不疑惑神，相信神是真的，相信神是信实的。那我们用一个单纯的心来做我们本身啊所要做的事情啊，做我们本身所要做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叫我们心里头呢就是可以这个不会说产生不平的现象。如果我们不做，光是在那地方埋怨，你越不行善的话，你想的就越多，那你就心里头呢就越不平啊。如果当你去按照神的意思，你做每天神看为善的事情，那么你就不会想那么多，那么这样呢你心里头呢就多有些平安。那我们也相信神是信实的啊，一定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他说我们可以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以信实为粮，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倚靠他的信实啊，他会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来供应我们啊。这是第二个命令。第三个命令呢就是第四节说的，又要以耶和华为乐啊，这地方又是一个命令了，以耶和华为乐啊，这讲到我们要以神作为我们的喜乐。这个喜乐跟快乐在圣经里头对基督徒要求的话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在圣经里头有的时候用喜乐，有的时候用快乐。那么世界上的人呢一般都是讲快乐，你很快乐吗啊，很少说你有没有喜乐啊，世界上呢不太说喜乐这个字。那喜乐呢跟快乐是不同的，为什么喜乐呢？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啊，他能够尝到这个救恩的这个滋味 所以这个喜乐呢，就是我们有神，有神就应该是喜乐啊。那喜乐呢是里面的，那快乐是什么呢？快乐是根据环境，环境好了就很快乐啊。这个地方的西人就是出太阳的话，他们就很快乐，那么看着太阳的，一下雨的话就不太快乐了啊。那我们一看见环境好了啊，凡事都顺利，当然也很快乐了。那有些难处来了，有疾病来了，有些不顺心的事情来了啊，就不太快乐了。那这快乐是外面的，决定于环境的，喜乐却是在里面的，决定于神的。你只要有神，你就可以喜乐啊。所以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既然接着主耶稣与神和好了，我们就要以神为乐啊，以神为乐啊，这几个字很重要，以神为乐啊。你基督徒你常常讲到你有神了，你也就有喜乐了。那喜乐呢，有人呢就把它这个 joy 啊，这个就体会成这个几个字啊。joy 是三个字母打头。什么叫做喜乐呢？怎么形容喜乐呢？耶稣第一第一Jesus 啊 joy 就用 J 来代表。那第二个呢？别人第二你先把神放在第一，然后把别人放在第二，那就 others 啊，就别人啊，就第二个 O。第三个是 Y 是谁呀？是你你放在最后啊，你这样就能够喜乐了。你把神放在第一，把别人放在第二，你是在最后，什么好处先顾到别人，这样的话你一定喜乐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喜乐这个 joy 是很宝贵的啊。只有基督徒在圣经里头常常说，基督徒你要喜乐，常常喜乐啊，不住的祷告，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啊，这是教导我们在生活的秘诀。他说这也是神的旨意，神要他的儿女呢是常常喜乐的，神不要看见他的儿女一天到晚愁眉苦脸拉长的脸神不喜欢他的儿女这样的他喜欢我们在喜乐当中神呢也会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那么这些呢神都会赐给我们啊。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啊，就是要以神啊，知道我们是有神的。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个姊妹她常常有很长段时间都是不开心不喜乐，那么她知道在附近住的另外一位姊妹呢人家说她是很属灵的，所以她就去请教她怎么能够叫她喜乐。她把她这些事情跟她说了这一件那件说了很多的话，然后她就想听听看这位属灵的姊妹怎么给她回答。这个属灵的姊妹听完以后说我们有神。他说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啊，你有没有听见我所说的，然后又把这些故事跟他再说一遍，他还是说我们有神。他一次去了以后觉得这个姊妹可能不太关心我，怎么他不领会我呢，也没有安慰我，也没有过去想个办法。然后又去，这个姊妹听他说完以后还说我们有神，然后再去还是这样。这个受苦的姊妹就后来想了，后来坐下，到底他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后来想，实在是的，我们有神，我们有神，就我们就可以喜乐。如果我们没有神啊，再好的事情你都不应该喜乐，也不会喜乐的。这下他明白过来啊，对的，我们有神，我们应该喜乐啊。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这样的，他说有你够了。怎么样？无论日有多长，无论有你够了，无论夜有多暗，啊，有你够了，就是有主就够了。 真的有时候我们好多时候不快乐不喜乐，就因为我们里面好像神不与我们在一起了，神不与我们同在了，所以你就觉得很难过很不平啊，心里头愁烦。其实如果我们常常想到神，有神就够了，这样的话我们里面就有喜乐。第四个命令就是第五节啊，第五节所说的，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这是将你的事啊交托啊，交托的意思呢，就是卸给，好像你在这个工人要装一个车，他抬了一个很重的东西，然后到车这个地方。就把它卸下来啊，就卸给这个车了，就不背在自己身上了啊。在圣经当中也提醒过我们，彼得后书也提醒他说，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啊，因为他顾念你们，就是交托，就是卸给神啊。卸了以后，交托了以后呢，你就不要把重担再背在身上了，你就不要再忧愁了啊。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个人背了一个担子，挑了一个担子在路上走，走得很辛苦，然后过了一个车停下来了，这好心的司机呢叫他，那你上车吧，他就上来了。上了车以后，他看见这个，在里面看见怎么这个人上了车以后还把担子在背在身上呢，他就告诉他，你可以把担子放下来的。他说，我坐你的车已经很不好意思的，你给我这么大的好处，我不可以啊，把我的担子再放在你车上面，叫你还要背的，叫你还要多增加你的重量了。其实他不是，他应该把担子上了车了，已经交托了，然后把担子呢你要把它放下来了啊。就像农夫一样的啊，农民他们到了时候，到播种的时候就把种子撒下去了，他就交托给这个地了啊，交托给神了，然后呢就等到收割了啊。这个农夫啊这样做的话就是个交托啊，照样呢，我们信徒呢有信心也顺服，我们就把一切的忧虑呢交托给神了啊。如果我们还是背着重担，我们对神还没有信心，那我们这个的话是自己就很受到亏损的。他说，当你这样交托以后，第六节说，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当你把这一切的事情都交托给他了，交托给神了，神呢，我们能够学习在不平的环境当中，我们来学习忍耐，学习来顺服，那么神呢，必定会显明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是无辜的啊。这个是讲到啊，我们神呢必定会最后显出他是公义，也显出他的儿女是公义的。我记得我们在这里我讲过一个见证，就在德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圣徒叫做 Henry， 他为人很敬虔，很爱主，也很能够帮助人。有一天他的门口有人来敲门，他就把门打开了，原来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一个女人，里头手上抱着一个婴孩。然后这个女人见到他以后呢，就把婴孩就交给他就把婴孩这个孩子交给他，说这个是你的孩子，那么把这个孩子给他以后他就走了。那么这个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到底怎么回事，结果这个事情就在镇上 在这个周围的地方传开了。你看这个人平时很爱主，很敬虔，结果他假冒为善，结果他还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他就心里头就很难过，很不平了。他就跟神祷告，怎么办呢？这个孩子不是我的，我根本就没有做这个事情，怎么这个事情会落到我的身上呢？啊，那么神在祷告的时候听见说，啊，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人家怎么对待我的，我怎么能够忍受这些冤枉、这些不平的事情？你呢，也要学我，啊，你也要忍受，你不要为自己说什么辩护的话，啊。结果这个圣徒，这位信徒呢，就学习忍耐，啊，承受这些不公平的待遇。他就把这个女孩子，像他的女儿一样的，他照顾。他是一个人，他是单身，啊，所以就把这个婴孩呢，就照顾他，啊，就好好的来抚养他，啊。过了几年以后，这个女人又出现了。这下一出现的话，是跟镇上的人来宣布，这个 Henry 这个基督徒他是无辜的，这孩子不是他的。就当时他说我是因为什么难处，我就把这个责任推卸掉了。他说他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啊，几年以后，啊，神证明他是无辜的，他是清白的。所以就是叫我们交托以后呢，神要使你的光如公义呢，像光发出来，而且像中午那么明亮的光，啊。所以当你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他，你还要依靠他，啊，这样的话必定看到神会保守你。第七节又是一个命令了。他说你要你当默然倚靠，啊，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啊，默然倚靠，这个默然倚靠呢，意思就是安息，啊，默然倚靠的英文是 rest， 就是一个安息，在主里头安息，啊，在主里头安息就是你可以放心，啊，不要忧虑，不要背重担，不要为自己说话。当我们受到不平、受到怨气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说话，辩，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是那样的，是他不好，啊，我们会说话，我们要把我们的不满、不平的情绪发泄出来。但是神呢，要说你要默然倚靠，你要在主里头安息。不为自己说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安静，遇到不平的事情，我们能安静不说话，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啊，这表示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神叫我们来安息在他的里头，因为可能你觉得一安息的话，这事情要很久才能够解决，很久才能够清楚，啊，可能时间可能很长，可是呢，圣经多次的告诉我们，时间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圣经也说了，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天我跟那姊妹就问我了，这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好像有些地方就说了，是你当你用这个显微镜来看事情的时候，到底是一日如千年呢，还是一千年如一日呢？我说我的体会就是，当你用显微镜看的话，好像一天放大出来好像就是一千年，放大很大。那么当你用望远镜来看东西的时候呢，可能千年如一日，很远，很多的东西看起来不过就是在眼前的，啊，所以时间呢掌握在神手里，他可以让这个事情很快的过去。你如果有病了， 有的基督徒可能病了十年八年，一直到他离开世界，这病一直还没有好。他不是没有祷告，他也祷告，反正神就没有立刻就医治他。那有的时候呢，基督徒也祷告呢，哎，病就好了。所以时间呢，可以快可以慢，都在神的手中。神教我们的呢，就是要安息在他里头啊，是快好慢好，我们都是听主的命令，听主的话啊。那么其实神呢，我们这样等候神呢，神是值得我们等候的啊。时间掌握在神手中，可以快可以慢，它是我们值得等候的，它永远不会失信啊。看起来好像时间长了，神到底有没有听祷告，神到底管不管呢？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管这些事情。再下了一个命令啊，就在第八节了，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啊。就意思就从这个怒气，从生气离开，不要生气了。愤怒就比生气还要严重点的，要离气离开它。那这个愤怒呢，可以使人作恶的。他说，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当你愤怒，愤怒到最后呢，你会作恶的。怎么叫作恶呢？你就会这个。要拦阻他啊，这个人做这么多坏事，我要去制止他啊。结果呢，你用你自己的方法去对付他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是一个作恶。另外一个呢，我们受到不平的以后呢，我们对神有怨气，那么这个也是作恶。所以这个怒气呢，可以是对恶人，也可以是对神。就是怪神怎么让这个事情临到我呢？所以这愤怒呢，这时候神不要我们作恶，让他来处理啊，让他来处理，这个不义的事情呢是要过去的，但是这公义呢，神的义呢却是要存到永远的，这些恶人呢。他们不过是暂时的，最后都是要像草被割下，要像青菜，快要枯干，那积极方面呢？积极方面啊，我们就是要这个行善啊。等候神，第九节说等候神的耶和华的你承受地土。这篇诗篇里头一共有五次提到要承受地土，从各方面来解释给我们听承受地土什么样啊。这恶人呢，他说在地上呢要被剪除啊，他说过不久你要看他归无有啊。你看世界上这历史上这些做坏事的这些坏人，他们杀了多少人，做多少坏事，结果你现在再看看呢，他们好像都已经过去了啊。这个他说呢，就是要等候神啊，等候神。那么义人呢，一定的结果呢，一定是有平安，一定是有喜乐的啊。那么这个是也一定要蒙神的祝福的，恶人从地上除掉了，剩下来呢，义人呢就要承受，就接受地上神给他的一切的福气。特别是说到，无论你在世上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可能今生你不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但是在神的国里头。神却是要纪念你所受的一切的苦难。这是第六个，止住怒气，离弃愤怒。第七个是在二十七节了，二十七节就提到了，他说你当离恶行善就可以永远安居。 这样的话就告诉我们要以恶人的结局呢作为警戒啊，要看到历史上这些恶人啊，这些他的结果怎么样，你要提醒自己，不要走他们所走过的路，因为神所喜欢的就是爱他的人，守他诫命的人啊。神说要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那积极方面呢，就是要行善，离开恶，然后做好的事情啊，意思就是要好好的生活，要尽到我们的本分啊。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我们要以善生恶，要为逼迫他的人祷告啊，这就是我们要行善啊。这行善的意思就是按照神的意思过每天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行善忽略的行善，那只是埋怨，那说不了，说不定自己也会犯罪啊。所以就是叫我们要离恶行善。最后一条就是在三十四节说的，他说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这叫我们等候耶和华，一个还有一个呢要遵守他的道啊。这个等候这句话是很容易说的，我们常常听见弟兄姊妹说你要等候啊，等候等候很容易说的，碰到自己的时候呢要等候是确实很难的，因为我们的人的是没有什么耐心的，我们希望这难处呢很快就解决，希望我们的难处一祷告就过去了，可是有的时候不是这样，那么怎么办呢？你要等候，所以等候是不太容易做到的，我们需要从上面来的力量，从神给我们的力量，叫我们呢能够要忍耐啊。这等候也是一个意思呢，就是造神的时间，等候神的时间，神可能快可能慢，神有他的时间神什么时候解决我们的难处，怎么叫我们从难处出来，他有他的时间，而且神呢有他的方法啊。所以等候就是按照神的方法，神呢常常是要我们忍耐啊，按他的方法，不是来报复别人，乃是叫我们依靠他啊。那么还是呢要行在神的道路中间啊，所以一个就是照神的时间，用神的方法，行在神的路上，这样的话，这样是积极性的等候，不是消极的只是等的啊，就是告诉我们要等候啊。所以我们这里特别提到要遵守他的道啊，遵守他的道就是跟上面所说的行善的意思有点相似就是你不要光觉得埋怨，觉得不平，你要做你应该做的啊，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心里头不会那么波动，那么不平安了啊。所以这个篇诗篇内容是很丰富，所以很难怪大卫要用字母这个体裁来写这个诗篇，是要我们能够背下来，能够记住，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个地方讲到有八条的命令啊，这篇诗篇有八条的就是命令啊。第一个，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第二个是要倚靠耶和华而行善，第三个要以这个耶和华为乐，第四个把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依靠他，第五个要安息在主的里头，默然的依靠神，耐性等候他，第六个要止住怒气，要离弃愤怒，第七个要离恶行善，第八个要等候耶和华 来遵守他的道。那我在这里有看到有一篇短文啊，讲到跟这个信息有关系，我拿这个短文呢，这个故事呢作为一个结束。那我们看到怎样能够心灵有个平安的光景，这个事情呢回到40年以前，在1963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一个女孩子，她叫 Mary， 她就给一个报纸，给这个芝加哥一个论坛报写了一封信。她说我是很听话的话，我帮妈妈做了好多事，早晨的时候，妈妈做好饼以后，我就把饼送到餐桌上。可是妈妈什么话都没有称赞我，反正我的弟弟来了，他就给他一个甜饼，而他什么也不做就得到甜饼。我做了很多，一句夸奖的话都没有。他说我很不平，为什么会这样？好孩子没有得到称赞，他的弟弟说是坏孩子，坏孩子反倒得到好处。那么这个收到这个信的人呢，是这个芝加哥论坛报一个儿童版一个专栏的一个主持人一个主持人。他说他是10多年以来啊，收到这样的信很多。他说神为什么不奖赏好人，神为什么不责罚的坏人。孩子写的信给他，他说这样的信差不多有1000封啊，不下1000封。好多孩子觉得不平啊，这个什么妈妈就对我这样的姐姐就是不好，对我的妹妹那么好，我做那么好都没有称赞，我的妹妹什么事情都听她啊，这样的类似的话，他这个主编的主持人啊，收到这样信，他说很多，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小孩子你也不能把圣经都跟他讲一遍是吧，他没法回答。他后来呢，正好他就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有一天他就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他就参加婚礼的时候，就看见在主持的婚礼的牧师呢，就主持的婚礼，然后就到新郎新娘给对方戴个戒指。这个新郎新娘怎么样，就搞错了，这个新郎呢就把戒指戴在新娘的右手指上，你们结婚的戴过戒指的，他戴在他右手指上，那么新娘呢也给新郎呢也戴在他右手指上，这是不是一般的情况，你知道都是要戴在左手的。但是发生这个事情呢，牧师也没有纠正他，牧师就说跟新娘跟新郎说呢，他说右手已经很好了，不需要再用戒指来装饰了，意思就是右手已经很好了，就不需要再多一个戒指来装饰了。这个主持人的报纸的主持人一听的话，马上就得到他的答案了。他一直在想的问题，现在好像有个答案出来了，就是已经很好东西不需要再加上更好的了。我想弟兄姊妹你们都能够领会吧，右手已经很好了，就不需要再加上更好的东西，那左手呢应该戴在左手上，应该戴在左手上就是右手成为的右手呢本身已经是很完美的，没有必要把更好的东西戴在他的手上。同样的，那些有道德的人那些行善的人他们常常是被忽略，不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是非常完美的吗？后来这个主编就得出这个结论，他说上帝让右手成为右手，就是对右手最高的奖赏你是右手神给你这个右手呢已经给你奖赏了， 因为你就右手啊。同样的，神让好人成为好人，这就是对好人的奖赏啊。所以他就从这个婚礼上这件事情，他得到这样的结论。所以他发现这样一个答案以后呢，他就写了一封信回给这个女孩子 Mary 这个女孩子，他说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啊，就是对你最高的奖赏，你觉得你好是你好，那么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一个最高的奖赏啊。所以这封信在这个报纸上一登出来以后，好多人看了以后，好多报纸就转载他的这封信啊，所以在全国1000多个报纸就转载这封信啊，在美国在欧洲很多的报纸就写这封信，神让好人成为好人，这就对好人最高的奖赏啊。所以这个前不久呢，就是有一个中国人看到这篇文章呢，他就从这里头又得出一个第二个结论，他说中国不是有句古话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他说神让恶人成为恶人呢，就是给他一个最大的刑罚了。所以这个中国人非常聪明啊，从这个里头引出一个第二个同样一个结论，就是你成为恶人的话，好像神没有刑罚他，其实呢是神给他一个刑罚。所以我们从今天这篇诗篇的话，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什么不平的事情，如果你有什么难处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你要相信神，要依靠神，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神知道这一切，有时候可能不是很快的解决，但是时间在神的手中，只要我们能够来依靠他，来按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继续的做，那么我们必定看见，我们渐渐的从难处中间过来，我们也能看见我们的生命也渐渐的成长了。愿神能借着这些话来安慰我们，也来激励我们，叫我们继续的再往前走。我们低头一同祷告。天父，求你把这些话常常提醒我们，说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知道你是公义的，你是信实的。就是好多时候我们遇到难处，我们遇到不平的事情，神啊，求你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叫我们看到你是信实的，也叫我们看到世上这一切不公义的事情都要过去，我们最终我们在你面前要得到你要赐给我们的福气。愿神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每天的生活中间都能够来安息在你的里头，我们心灵常常保持你给我们的平安，好叫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过每天的生活，能够依靠你，荣耀你，那么的平安喜乐常常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愿神赐福给你的教会，赐福给众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